们先一起来祷告。哎，我们天父，还是再次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荣耀的圣殿里来敬拜你，因为你是大有能力的王，你是全能的神。我们也谢谢你，今天为我们预备这段时间，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与你面对面，恳求你的圣灵现在就在我们当中，再次的来教导我们认识你的话，恳求主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让我们的心是洁净的，让我们预备好来朝见我们圣洁的神。我们谢谢你现在就在我们当中，你亲自对我们说话，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准备好要来看以西结书的最后一节课。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这张图上面，我以西结书最后看见的那个意象，新的圣殿，然后从圣殿呢会流出一道河流来，然后呢，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的是这条河是怎么样的河呢？以西结原本在这个河里面呢，他这个水只淹到他的脚踝，然后接下来呢到他的腰，然后那个水会越来越深，到最后他就是几乎都要淹没他了，他必须要那个游泳，在其中游泳了哈。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说，从圣殿流出来的这条水，这条河是一个奇迹，然后这条河呢会带来丰饶，会带来医治，会带来蓬勃的生气。然后我们要想到说，神就是这一些福气的来源。然后呢，我们上个礼拜还提到说，这个以西结神叫他做一个饼，那真的有人就用这个配方啊做了面包在卖，听说很健康，不过卖得很贵就是了啊。那个去市场有机会的话找找看啊，这个以西结面包这是买得到的啊，试试看。好，我们今天要接下来要来看神的荣耀。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说，以西结书的几个特点，就是在这一卷书里面，神一直在向我们要我们明白，要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彰显权柄的神，他是一个荣耀的神。在哪几方面呢？一开始呼召以西结做先知的时候，然后呢神在指责以色列民的时候，还有呢即使在外邦，像神在向外邦施行审判的时候，神也在彰显他的荣耀。然后最后呢，是神的荣耀再重新回到他的圣殿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荣耀的国度。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看的就是在圣经当中神的宝座出现的这些情况，不是只有在以西结书里面。我们知道在摩西在出埃及记里面，摩西在西乃山上的时候，然后以赛亚书里面，在乌西亚王驾崩的时候，以赛亚看见了神的宝座，然后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就是说祸灾祸灾，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他非常的害怕。然后呢，我们在以西结书里面又再次看见神的宝座的显现，但是在我们下一卷书里面，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再一次的看见。然后呢，到新约的启示录，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宝座。然后在宝座上面，不仅是有那个荣耀的神的形象，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那个被杀的羔羊。这是在圣经里面几次出现的神的宝座。然后我们可以看见的就是，当圣经里面记载神的宝座出现向人显现的时候，都有几个特点是差不多都有记载的，就是通常这个看到的先知会说这是很亮的，有火，还有像宝石那样子的光，非常非常非常的亮，无法形容，他们只能够 用他们所知道的一点点像火啊，像宝石的光，像很亮的太阳的光来形容。然后同时呢，还会有闪电啊，会有雷声啊，会有地震。然后这样子的荣耀，这样子的大有能力的情况出现，同时还会有侍者啊，在四围环绕，在敬拜神。这些侍者或者是使者，就是所谓的天使。那我们等一下可以来看一下，在以西结书里面怎么样来讲这些天使的形象，这跟我们平常在那个圣诞节卡片上面看到的那个胖胖的小孩子的脸，然后或者是那个有长长的头发，然后穿着白色长长的袍子那种优美很有气质的天使是很不一样的。我不知道这些天使为什么会到了我们这个时候会变成这么可爱或者是这么有气质，可是圣经里面写的天使好像不是那个样子啊。然后呢，这些看到异象的先知，看到神的宝座的这些先知，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当他们看到神的荣耀显现，他们看到神的宝座的时候，他们通常就是很害怕，像以赛亚，像以西结，像但以理，非常的害怕。然后呢，他们的动作就是整个人趴在地上俯伏敬拜神。这是神的宝座出现的时候是这样子。那我们再来想想看，好，从摩西接受了神的命令要来建会幕之后啊，神所显现的地方会都是在哪里？神的荣耀显现在哪里？通常都会跟一个建筑物有关系，对不对？一开始的时候是在会幕，会幕造好了，他们很高兴。然后圣经说什么？出埃及记四十章最后的时候说，那个神的荣耀向他们显现。然后呢，接下来是圣殿盖好了，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他们看到什么？神的荣光充满了那个殿。然后以赛亚虽然是在异象中看见，可是那个也是在他们犹大的地，犹大地啊。所以每一次神的显现，神的荣耀出现的时候，都是在他的自己人的地方，对不对？都是跟他的百姓在一起，都是在那个敬拜神的地方。但是以西结书里面，这个神的宝座，神的荣耀在哪里显现的？第一章，我们说希伯来文博大精深，头三节就已经把整本书的背景都介绍了。所以他第一次看到异象的时候是在哪里？赶快翻你的讲义第一页。或者是翻你的圣经，在哪里？加巴鲁河畔，加巴鲁河畔在哪里？哪一国？一以色列，二犹大，三巴比伦。巴比伦，巴比伦是外邦，不再是他们自己人的地方了。在这之前，在以西结书之前，神每一次显现都是跟他的自己人在一起，都跟他的会幕，跟敬拜他的地方在一起。只是第一次显现是在一个没有圣所了，没有会幕了，是一个被掳到外邦去的那个地方，那个很可怜的情况当中，神的荣耀向他们显现。同样的，在但以理书，神的荣耀也是在这个外邦当中。为什么？为什么神的荣耀要显现在外邦之地？神到底要让这一些人看见什么？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提到，就是神的灵是随着他的心意来移动的， 神的荣耀离开耶路撒冷，离开圣殿，他可以选择到他要去的地方，他也可以选择他再回到耶路撒冷，再回到圣殿当中。神的荣耀在外邦中显现，他让我们看见，不仅仅是他要安慰这些被掳的人，他要让他们看见说，这个神他的荣耀是覆盖不仅仅在犹大地跟以色列地，是覆盖在全地的。他也要让以色列人知道说，是的，即使是你们现在被掳到外邦当中，你们的王，你们的神仍然还在宝座上。这个王的宝座不是只是固定在一个地方，他的权柄，他的荣耀是覆盖全地的。所以可以放心的是，他的能力，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也没有受到地方的限制。我们现在的人再来读这一篇，再来看见神的荣耀，我们自己又学到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离以色列地太远了，如果神的荣耀真的是只是限制在那个地方的话，那我们这些人怎么办？所以我们再一次来读以西结书，在这个先知写了几千年之后再来读，我们也可以同样的认识到说，神的荣耀可以显现，可以覆盖全地，然后神的能力不是只是在以色列人当中有效而已，在今天的我们也有效。在那个时候，在几千年前神是掌权的，到今天他仍然掌权。今天我们来看这个以西结书，我们看到以西结在看了神的这个荣耀的形象之后，他非常害怕，他非常的忧闷，他俯伏敬拜神。我们也知道说，故事没有就这样子结束。为什么？因为神把荣耀显现给先知看，不是只是让他看一场秀而已，他不是只是让以西结知道说，是的，神有这么荣耀，只是不是只是要让以西结觉得说，哇，神真的是太伟大了，他是有信息要传的。以西结在看了这个异象之后，不是只是拍拍手觉得很好而已，不是回去跟弟兄姐妹讲说，哎，你知道吗，神有这么的荣耀，就停在那里而已，是说神的荣耀，然后呢，神的荣耀，他的权力，他的能力，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他还要再继续的工作。以西结的任务就是他看了，他还要再传，他还要再把神应许安慰的信息再传给以色列人，然后他要把它记下来，所以不仅是当代的人可以知道，可以认识，是我们也可以知道，也可以认识。神有信息要传，以西结也有使命要完成。那今天我们读了以西结书，今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历了神，我们看见了神的荣耀之后，我们是不是也要问我们自己，神只是让我看一场秀而已吗？还是神有信息要传，那我也有使命要完成。我们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最常读的经节就是在路加福音，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降生的故事。那偶尔我们还会提到约翰福音里面有一节说，耶稣是道成肉身，然后呢住在人的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所以我每次读到这节经节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心里很舒服，因为为我们降生的耶稣是 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耶稣这个人是有恩典有真理，这个我们很容易接受。但是你仔细看他的翻译，看一些其他的英文版本的时候，你可以再接下来看。我现在来读一个是另外一个版本的那个英文圣经哈，我们来听一下到底是什么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如果你有那个电子版的话，我们找一下哈，那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第十四节，我要读的这个版本叫做 HCSB， 就是 Holman Christian Study Bible, Standard Bible， Holman Christian Standard Bible HCSB。 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跟着读找一下啊。它上面是这样说， The Word became flesh， 道成肉身， And took up residence among us， 住在我们中间。We observed his glory， 我们看见他的荣光。 The glory as the one and only son， 是独生子的荣光。 From the father， 是从父那边来的。 Full of grace and truth， 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所以什么东西 有真理， 有恩典有真理。从这样子的这一句经节来看，是什么有真理有恩典？是耶稣吗？事实上他是在讲神的荣光，神的荣耀有真理有恩典。我们再来想一想，我们想象中的那个宝座，想象中每一次进那个摩西也好，以赛亚也好，以西结、但以理、约翰，当他们看见那个宝座，看见那个荣光的时候，有雷电有地震，你会把那个形象跟恩典放在一起吗？你会把那个形象跟真理放在一起吗？但是神的荣光真的是充满了，满有恩典跟真理的。是的，我们看见那个雷电，经历那个地震，看见那个大光的时候，我们是心里会有害怕，会觉得说我们真的是必须要俯伏在地，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放心，因为神的荣光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有真理是因为我们就可以信靠，我们不需要再找来找去了，就是这个是真的，这个是对的，而且不会改变。有恩典呢，就是虽然我们会害怕，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放心坦然无惧来到他的宝座前。所以当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的宝座，神的宝座，但以理书中的神的宝座的时候，请不要忘记神在大有威严的同时，他也是一个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神。那接下来我们就翻到以西结书的第一章，我们来看他到底看到了什么，到底这个神的形象他是怎么样来描写的。如果有讲义的话，请你拿出来，因为我的那个投影片现在不 work 了。到底宝座上的神，可以，宝座上的神他到底怎么样跟我们形容？第一章里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从二十六节开始看好了。首先呢，他说在他们头椅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大家有没有看过蓝宝石？蓝宝石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蓝宝石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特亮，而且是这种那种亮，是那种很清澈的那种亮，对不对？啊，很清澈的那种亮，他用这样子来形容这个神的那个宝座的形象。是不是神的宝座就是用蓝宝石做的？不知道，因为以西结只能用他知道的东西来形容而已。所以我们在读这个这些对于神的宝座、对于神的形象的描述的时候，我们要记住的就是，这个先知在记下来的时候，都只能够用他知道的东西来做比喻，不见得是那样子，可是也不是说就不是。好，所以它是一个蓝宝石的宝座，然后呢，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所以我们不是说神是个灵吗？那为什么以西结又说他有人的形状呢？同样的，就是以西结没有说他就一定是人的样子，应该是说我们是有神的形象跟样式，所以他就把这两个放在一起说，仿佛是人的形状。然后接下来呢，他又说，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睛，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同样的，再一次就是那种很亮很亮的、很亮很亮的一个景象。那我们见到过最亮的东西是什么？太阳、火、金睛。就是用他知道的这些东西来尽量的向我们表达说，就是很亮，就这些所有很亮的东西通通都放在一起的那种亮。然后接下来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么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么样。然后呢，我们在这段之前，我们又看到说它还有四活物随行啊。关于这个四活物的这个解释啊，等一下我们来看。然后接下来呢，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这位神是会说话的神。然后在第二章开始，我们看见呢，是这个神还是展开书卷的神。为什么这个说话的神是很重要呢？因为他会说话，所以他是愿意自己主动向人启示，也是愿意与人建立关系的。因为你会，神会说话，他跟人之间才会有对话嘛。所以呢，这个神不仅是主动向人启示，他还要愿意跟人建立关系。然后在第二章里面，神展开书卷，这个书卷上面是前面后面两面都写满了，虽然里面的信息是悲痛的，是叹息，是哀嚎，但是因为是神亲自的启示，那神是让我们看见说这一切的事情他都看到了。我们中国人不是常常说老天没有眼吗？但是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不是的，他都看见，而且他都记下来了。然后这个展开书卷的神还告诉我们，就是他是那个启动这一切事情的神，他是向我们显现的神。这一，他不仅仅看见，他不仅仅记录，这一切都在他的掌握当中。之前发生什么事，现在发生什么事，之后再发生什么事情，都在他的掌握当中。然后同样的，他也透过先知向他的百姓说，在这些哀嚎叹息悲痛的当中，这位神，这位记录这些，这位观察这些，这位启动事件的神，是一个公义跟怜悯的神。这一切的事情都是从他来的，他有公义的审判，同样的他也有怜悯的意志。然后呢， 神没有离开他们，神没有撇弃他们，他们再不好，再要受更很严重很严重的处罚，神都没有离开他们，神仍然是与他们是很亲近的。他们是在痛苦当中，他们是在很难过的当中，但是神没有离开他们。就是在以西结一开始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的。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四活物的象征意义。有很多很多的人有不同的解释的方式啊。我们看到这个四活物，就是它有四个样子，不，我就是有四个脸，好了，四个脸啊，有人，有狮子，有牛，有鹰。那大家就要开始讲说，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啊？我比较能够接受的那个解释的方法是在，就是第一行，创造人是神创造的顶峰。那狮子是代表神所创造的野生动物，牛是家畜类，那鹰是鸟类。那接下来这两行，什么路加福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约翰福音，或者是说这个犹大的这四个支派跟这个四个活物这个相对的这个，我是觉得就有点牵强，不过我还是把它列出来让大家知道说有这样子的解释的方式。然后还有一种解释的方式是说，人啊、狮子啊、牛跟鹰是代表神的四种属性。那我自己是觉得说这样子的解释又更牵强了一点。为什么呢？这四种东西啊，是在活这四活物上面表现出来的。可是这四活物呢，不是神，是神所创造的天使啊。所以呢，你说要把这四这个天使说他有神的这四个属性，这听起来有就我自己是觉得说有点奇怪。所以我自己是尽量的就保持在这第一行这个神的创造的这四类啊的解释这样子。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还可以自己更深入的研究。好，那我们接下来要来看的就是我们上礼拜讲到说神的责备。神除了用很严厉的话来说来指出他们的那个以色列人以色列国跟犹大国的那个修那个行的淫行之外，他还有一些特别的那个要指控他们的地方。第一个是离弃神。什么叫做离弃神哈？我们知道在出埃及之后就没几天啊，出了埃及之后，那个神不是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了吗？没几天他们马上就怎么样抱怨，从出埃及记抱怨，民数记抱怨，就这样一路40年通通在抱怨。为什么？忘记了神的恩惠，也忘记了神的教训。摩西怎么跟他们说？你们要遵守律法。他每一次在说你们要遵守律法诫命的时候，他前面还有一个形容词是什么？完全。你要遵守一切的律法，你要遵守完全的律法，通通要遵守，没有一头要漏掉的。那以色列人怎么做？就是完全没有遵守，把摩西一再的叮咛都忘记了。那他们忘记的不仅仅是摩西的叮咛，他们忘记的是神的话。他们背弃的不是摩西，他们背弃的是神。神要他们遵守律例典章，神叫他们要守安息日，没有做，而且还恰恰相反。那我们看在箴言的时候，箴言书的时候，我们提到说神是喜爱公义，喜爱怜悯。但是呢，我们看在以西结书里面看到神怎么责备这些人呢，他们所行的却是刚好相反的，不公不义，没有羞耻，孤儿寡妇没有照顾不打紧，他们还要去欺负， 而且呢是从上到下都是一样，那个老百姓如此，做官的如此，当国王的也是如此。所以神很生气，因为神是行公义好怜悯的神，他的百姓所做的却是刚刚好跟他相反的。然后第三点他指出来是他们亵渎圣城跟圣殿。你知道神是圣洁的神，这一点点的污秽他都不能够忍受，所以他才设立了这么多的律例，要他们洁净洁净洁净，分别出来。但是以色列人做什么？所做的是污秽的事情，是可憎恶的事情，是让神非常非常难过，实在是受不了了，所以他的荣光才要离开圣殿。所以我们再一次来看到神的这些指责。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说以西结书的对象是谁，这些以色列人，这些要听信息的人，神怎么形容他们？神说他们是额间心硬悖逆之家。神说的有没有错？他们的额间心硬，他们的悖逆污秽，从出埃及的时候开始一直都是这样子，一直到今天他们被掳了，神实在是必须要用很严厉的方法来处罚他们，来让他们看见说神是不能够再继续忍受他们这样子的犯罪，这样子的心硬。但是神在严严的责备之后，神同样的给他们应许。神的应许什么时候来到呢？是从33章开始，34章开始。为什么33章发生了一件大事？33章耶路撒冷沦陷了。对于这些被掳的人来讲，对于这些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就是绝望了，国家没有了，圣城没有了，圣殿被毁了。但是神就在这个时候从34章开始给他们安慰，给他们应许。神应许什么？神要亲自为牧人。我们知道在这个牧人对以色列人来讲不仅仅只是那些看管羊群的人，以色列人知道说这个牧人的意思就是那个站在最高的地方来管理他们的这个人。神要亲自的来做他们的牧人的意思就是说神要亲自来做他们的王。然后呢他还要从列邦中把他们领回来，他要再次的洁净他们，他要赐给他们新的心，新的灵。他们这些已经死透的人，只剩下枯骨的人，他要让他们肉长回来，不仅仅是有肉而已，不是只是一个标本而已，神要赐给他们灵，让他们成为有灵的活人。然后呢他要恢复大卫的王权直到永远，他还要再设立圣所直到永远，他还要跟他们说我会就在这里与你们同在。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神的这个圣殿。在出埃及记开始，神告诉我们，告诉摩西要建立一个会幕，成为一个敬拜神的地方。然后在所罗门开始，他们有一个固定的，不是这样子搬来搬去的会幕了，是一个固定的圣殿圣所来敬拜神，向神献祭。那第一个圣殿被毁了，然后所罗巴伯在带领回归的以色列人再建了第二个圣殿。然后在新约的时候，耶稣用他自己的身体来比喻这个圣殿会被毁，但是3天之后要再重新被建立起来，他是在指着自己的复活说的。然后呢耶稣升天之后，保罗再次提醒我们，神其实没有离开我们，现在我们自己就是神的殿。为什么要有这个圣殿？ 圣殿是一个什么样的记号？不是只是大家聚在一起吃饭聊天的地方而已，是大家聚在一起敬拜献祭，然后呢，这是神同在的记号。为什么神要有这个记号？因为回到创世纪，神跟人的关系很好，但是后来因为人的犯罪，我们离开了神，之后神就千方百计要再告诉我们说，你回得来的，我们这个关系是可以恢复的。所以神要跟我们讲，你经过着这个捷径，你可以再进入圣殿，跟我在一起。那耶稣自己来到我们当中，向我们指出这条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除罪，只有耶稣的血可以洁净我们。今天，所有神的子民，所有得到耶稣的血洁净的人，都可以再一次成为神同在的记号。我们现在我们的里面是有神跟我们在一起。在我们结束之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几个不同的圣殿的这个尺寸的比较啊。我们可以看到，在建会幕的时候，这个大概100×50啊，就是150×70 feet 的这个大小是，然后在所罗门圣殿的时候又再大了一点。那所谓的西律圣殿，就是第二圣殿，所罗巴伯建了之后，他又在修建的。然后我们看到以西结书里面神给他的意象的这个圣殿是相当相当的大，除了圣所以外，还有非常非常大的院子。然后仔细看的话，还有很多的厨房。那个我们那个看那个以西结书后面的那个描述的话，我们看到这里面还预备了很多的厨房。好，就是给大家一个大概的印象，知道说这个以后的这个圣殿。但是是不是会真的有一个这样子实体的建筑物存在，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说，这个新的圣殿要成为一个记号。是以西结书的最后告诉我们什么？这个要被称作耶和华的所在。神，这个是就是一个记号，是神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最后用这两节经节来思想以西结书要跟我们说的信息。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节，第一个是在37章，第二个是在48章。我们一起读，请。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这是在37章的第14节。想想看，我们自己现在心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是不是有那个神的灵的同在？我们只是看起来是外面是有血有肉，但是里面是死的。像我第一次第一堂那个以西结书讲的，只是一个标本而已呢？还是我们真的是有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是那个有灵的活人？那我们再来读以西结书的第48章35节。请，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我们要记住的就是，当神的灵住在我们心中，我们就成了那个耶和华的所在。那我们是不是也有那个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荣光显现出来？今年已经快结束了，新的一年要开始。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新年励志，但是就像我女儿说的，你要励志不需要等到新年，每一天都可以励志。你只要知道说这是你必须要做的，每一天都是好日子，都可以开始。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想，我的里面有没有神的灵与我同在？那我有灵与我同在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显现出那个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荣光？在我们结束之前，我要请 杨长老跟我们介绍一下明年我们的这个读经的计划。
啊，弟兄姐妹，啊，新年蒙恩。我想在这个年底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要立志哈。我们常常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我们假如我们靠着神的灵哈，在新来的一年，我们来立志来读神的话语。我常常听到，在这个年底的时候哈，有很多人说是那个身体很重要，哈，当然我们神的儿女那个这是神的殿，当然非常重要。很多人说是要去那个健身房哈，好像那个健身房的那个设施呢，他们那个在年底的时候哈，我听说那个生意最好。那他们按照统计呢，好像到新年一个月完了以后呢，那个停车场车子就没了。那今天呢，我要在这里鼓励大家哈，啊，我们教会有在新年2016年有一个埃提阿伯道上爱读经的计划。我想我们大家都读过使徒行传哈，什么叫做埃提阿伯的道上？假如大家还记得的话，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那里哈，大家有空的话回家可以去看一看哈，就是有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他去耶路撒冷做礼拜，做完了以后他要回到埃提阿伯的路上啊，埃提阿伯就是啊古时哈，他从加沙那里哈，从那个耶路撒冷上回来的路上，他怎么样？他在那里读神的话，读以赛亚书，哈，我就想到说是哇，这个太监呢，啊，好像这个名字不太好哈。所以本来我写的是埃提阿伯太监爱读圣经计划，改成埃提阿伯的道上，就是他回家的路上。其实哈，按照那个旧约的时候，在利未记的时候，太监怎么样？可以不可以去圣殿里面呢？我们今天讲到圣殿有神的荣光在那里面，他不可以去敬拜的。所以有人说呢。